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仰望你，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台上台下，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好处。主啊，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求主你赐下个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使我们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要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呢，叫做关不住的福音。关不住的福音，我相信拿破仑这个名字大家已经听过哈。那在拿破仑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皇帝哈，他横扫欧洲哈。他晚年的时候呢，被党族放到一个海岛上。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对身边的人感叹道：“他说，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和我都建立了很伟大的帝国，但是呢，我们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力。说但是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建立了一个基于爱的帝国啊，那不是武力的帝国，那是爱的帝国。所以他说，直到今天呢，全世界仍然有很多的人愿意为他而死，就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死。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拿破仑看到了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武力啊，或者刀剑，或者是监牢，可以征服人的肉体，但是我们看到却永远没有办法禁锢住真理啊，因为真理是没有办法被禁锢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关押和突破的一个较量。那就看到了大祭司他们想要用监牢把这些使徒们把他们关住，那些官长呢，他们也想用命令来关住讲道，就不让他们去讲道了，不让他们去传讲福音了。但是结果呢，我们看到福音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环境受阻，神必开门。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行了神迹之后，百姓呢就很信靠这些使徒，但是大祭司和那些撒都该教的们他们都起来，他们心里不舒服，他们满心的记恨。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使徒们下到这个大监里面。所以这个大监或者外监，这个监牢哈，是一个这个看守非常守卫非常森严的这个监狱呢是一个官方的监狱。那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在人看来呢，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使徒们的传道事业就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们被关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到外面去讲道了。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环境的阻碍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猛烈的，他们就是被关在那边，不让他们出去讲道。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大祭司和撒都盖人把这些使徒们关起来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去宣讲福音，他们去医治病人，他们带领了无数人去来归信主，教会在蓬勃发展。所以这就动摇了大祭司和撒都盖人的权势，因此呢，他们就认为说，只要把使徒们把他们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用高墙用铁链捆住他们的身体，那么福音就没有办法被传播出去了，他们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势。那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对于传福音的一种很大的障碍，是一种捆绑。那我们看到经文是不是就停在这边呢？你发现并没有。很奇妙的是哈，我们往下看就看到了出现一个剧情反转，就像我们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哈，我们常常看到原来是一个这样的光景，但是突然之间来个反转， 当使徒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之后，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十九节就说到，说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就是关他们的人其中有撒都该人，这些撒都该人呢，他们是不相信有天使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偏偏就派了一个天使啊、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哈、啊，就把这些使徒们把他们给带走了，是吧？现在我们话说就像看科幻片一样哈、啊，使者神的使者可以把剑门打开，把使徒们把他们从那里面他们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环境是真实的，但是神的作为也是奇妙而是大能的。你看到使徒们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不是普通的监牢，那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监牢。他们被关在那里的目的就是不让他们再有逃脱了，不让他们再出去传讲福音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到了夜间把他们领出来，没有用钥匙打开门啊，也没有人手的帮助。这个时候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主的使者亲自动工，打破了监牢的捆绑，打开了紧闭的牢门。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外在人会给一些压力，给一些束缚，给一些捆绑，让他们不要去讲福音了，不要再去带人信主了，但是主的使者在这边行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到了人要关注福音，但神却要打开那条门路。人要停止福音的传播，但是神却要让福音可以传播的更远，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那更为奇妙的是天使给了他们一个很奇怪的指令，这个指令是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使徒们原来是在外面去讲福音的，一病医治很多人的，带领人来信主的，然后呢被关在监牢里面，让他们不要再去讲了，不要再去传讲福音了。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天使把他们带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做什么呢？如果天使还没给你讲什么，你会做什么？好不容易越狱成功了，赶紧躲起来，赶紧逃跑。那你看天使怎么说呢？天使说你们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再回到殿里面去。我们知道有句俗语叫做明知山有虎，怎么样？偏向虎山行。逃还来不及呢，你还要到殿里去，那你太明目张胆了。你到殿里，这大祭司和撒都该人一找就找到你。在我们人看来说，好不容易越狱成功啊，我们第一的反应应该是赶紧躲起来。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哪里危险就回到哪里去。很奇妙，我们想不明白。但是我们看到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门打开了，那么人的锁，那个锁，监牢那个锁就失效了。所以使徒们有没有听天使的话呢？就顺从天使的话，就到神的殿里面去把神的道讲给百姓听。那这是多大的勇气，在人看来是勇气，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核心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环境的阻碍从来不是神的终点，而是神彰显他大能的一个起点。外在的环境再大，也大不过神的全能。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觉得环境的阻碍太大了，我们觉得福音传不出去了，我们甚至有灰心，有妥协，我们甚至觉得说就这样就算了吧，大概可能就是神不允许我去传福音了。但是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说，阻碍越大越能彰显神的这个全能，环境越大越艰难越能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监牢的高墙，那个高墙可以拦阻住人的身体，但是却锁不住神的同在。神就是这样有全能的神。 所以人的权势呢，可以捆绑住人的脚步，但却捆绑不住圣灵的运行。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之所以被关不住的一个关键，就是神能在绝境中开道路，在这些障碍当中来显明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当时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当时在埃及，在那边做奴隶做苦工很多年，他们环境到了一个极点，但是摩西带他们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法老一次次的硬着心，拦阻阻止他们去出埃及，甚至要杀死他们那些人，把他们永远的困在那里。但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你会发现神没有让法老的势力得逞，神就借着摩西行了十大神迹。后来我们也看到是红海可以分开，让以色列民过红海如同走干地一样，以色列民最终脱离了埃及的束缚和捆绑，他们进到了他们后代进到了迦南美地。所以这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说，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什么样的新事呢？他说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我要在沙漠开江河。那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在旷野哪里有道路呢？但神要在旷野开道路，这是人手不能做的。沙漠本来就是缺水的地方，没有水源，但神说我要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道路从来不在人的计划里面，却永远的在人的那个绝境当中。当人在绝境、在难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会为人开道路。如果大家看教会史，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宣教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那他的名字呢叫做马里逊。为什么说他很伟大呢？因为他是第一个第一位来华的新教的宣教士。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但是马里逊呢，他是第一位。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走在前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这个压力会很大，对吧？你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面临很多压力，那更不要说去宣教了那马里逊呢，就是第一个到华的去中国去宣教，第一个宣教士。那么你看到当时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的困难。其实不要说去宣教了就是我们刚来，你刚从比如说从中国来到美国，你会发现你都会有很多文化上的各个方面的冲击都感觉很多时候是都不适应的。但是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来美国有很多年很多年了大家都已经适应这边的生活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开始来的时候你绝对是不适应的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面对各个方面的冲击我特别记得当我来到这边2016年那第二天我们学校的室友开车带我们去一个大华超市，到那边去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但是时差还没调过来然后就很困，然后坐在车里呢，哎呀，这个我就突然就有个看那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发现在中国看路你就知道那些路都是中文名字，对吧？什么南京路、上海路都是中文名字。但是我在坐车一看，哇，这个都是英文名字，这个、怎么记得住这看着像太困难了就一想着还要开车那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看到你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你会有很多的不适应，你会有很多的挑战。马里逊就是这样。他第一次去首次来华，你会看到他有在传福音的路上有很大的环境的障碍，比如说他要印刷圣经等等翻译圣经、印刷圣经，在技术方面遇到很大的问题。那当他失败过一次呢，他就回到他的国家然后他就在那边又去思想怎么样去把这个福音更好的传播出去。 那经过重重的障碍，跨越重重的障碍，他最终完成了中文圣经的翻译。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哈，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当时马礼逊他翻译的中文的圣经呢，就是让福音在中国可以传播开来，为后续的福音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很不容易哈。所以你就像啊，我们到美国你需要讲英语哈，但是就像如果外国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去，他们也要哎，在如果用中文和当地人进行沟就能交流哈，你不要说交流，更进一步的要翻译圣经哈，这个是更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并没有拦阻啊，马礼逊他宣教他传福音的一个脚步，他做了各样的啊，尝试各样的方法啊，然后呢使福音在中国可以广泛的传播开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回到我们的信仰生活环境当中，你觉得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哪些是你的监牢呢？有哪些是我们的一些困境呢？那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个监牢的门能不能被开启，不是那个差役，而是天上的主。所以环境的阻碍呢，往往是神行神迹的那个序幕，是一个序幕，是一个开始。所以神就使徒们出监牢，不是为了让他们去享受安逸，而是为了让他们继续的去完成使命。所以使徒们没有逃跑，使徒们没有遇到困难他们就退缩，而是他们觉得道路在走不通的时候，他仰望那位掌管钥匙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哪些是你的监牢呢？有哪些是你的困境呢？有哪些可能是你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呢？啊，在我们信靠主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啊各个方面大大小小的挑战和难处。所以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哈，我们美国的地主教会，他们周三晚上有一个儿童的事工叫 Awana 哈，所以我家两个孩子呢，我就鼓励他们带他们去参加这个活动。那小的孩子呢，还是可以的，因为他年纪还小。那么我女儿比较大了，所以就没办法参加，因为她到六年级。那么他就申请呢，在这边去做这个叫义工哈，就是帮老师的一个帮手，也是照顾小孩的哈。所以周三晚上啊。我家小的呢就参加这个的话呢，大的就是去帮助老师去带小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次我的女儿哈就跟这边有个男孩子哈，就有一些误会哈，在话语上他说他没有说，所以就有一些误会，以至于我女儿一听到这个事情呢，她就心里面，她就跟我英文翻译啊，他说就有一点创伤哈，他觉得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哈。因为后续我们也跟这个男孩子的妈妈，我们两个家长还有他们两个孩子，我们在一起沟通了这件事情。那后来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到底答案是在哪里啊，有可能是这边另外一个八年级的孩子这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引起了这个误会。所以我女儿心里就很不舒服啊，她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她说我没有说这个话，我没有做这个事情，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哈？那我说我也去跟她的母亲也说了哈，那我说我们现在找不到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说以后我们做事就小心一点哈。那后来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看到我女儿就说你为什么说那个话，你为什么说那个话，然后我女儿心里就更加的难受哈。所以有一天我带他们俩来参加这边的阿瓦纳的时候呢，我女儿就说，她说我以后啊，等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不带我的孩子来参加阿瓦纳，她说不参加教会的阿瓦纳活动。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在这边，我经历这个事情让我心里面有些创伤。那当我听了呢，我就跟她说，我说如果你将来有孩子，我说我鼓励你还要带他参加阿瓦纳，一定要带他来。为什么呢？我说你要告诉他说，你的妈妈原来就在这边 他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过一些压力，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误会。那你要告诉他说，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大大小小的挑战。今天我们不是遇到困难挑战我们就放弃，而是说我们怎样的去靠着神去跨过这个困难，跨过这个挑战。所以他说，以后我就不来不参加这个活动了。我说不是，你要来，要告诉你的孩子，这是你给你孩子很好的一课，因为你经历了，你告诉他说，你以后的人生当中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靠着神怎样的，在这当中有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怎样靠着神我们可以走过这个困难，走过这个挑战。所以他后来可能似懂非懂的哈，好像说哦，那好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主。所以后来我和那个妈妈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说他没有说，那后来他妈妈说，那要么就有一个人说谎，要么最后他说这个事情只有神知道。所以他们家也在美国教会聚会，那我们在这边聚会，他也知道我是教会的牧师，所以我们就说，那这个事情只有谁知道。我后来跟他们讲，我说如果再发生这个事情，我说我希望你们两个青少年，你们当时就去找你们阿瓦纳的老师，你们的领队去处理这个事情，而不是过后找两个家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到时候再说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了。你们当时的事情当时就要去解决，不要再来找家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教会的牧师，你怎么能找得到我呢？所以他妈妈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他说那你们说两个孩子，你们的语言都沟通没有障碍，你们应该去找你们的老师去处理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使命驱动，道必广传。那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听了使者的话哈，就到神的殿里面去把这个道讲给百姓听。然后呢，那当那长老啊，那些公会的人呢，要把这些人找出来的时候呢，从他监里面要把他提出来，结果发现怎么样？监里面没有人了，他们不在监牢里面，而且他们看见监牢把守的很妥当，看守的人也在门外，里边却没有一个人，所以他们就犯难，他们说那些人跑哪去了呢？然后呢，有个人就来报告说怎么样？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怎么样？站在殿里面在教训百姓。这些人本来应该是在监牢里面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出现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啊？在殿里面，没有在家里面，没有在监牢里面，而是在殿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守殿官呢和差役呢就带使徒来没有用强暴，也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哈，然后就叫使徒站在公会面前。那么大祭司就开始问哈，就问说我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吗？不要奉这名去教训人，你们不听我的话哈，你们倒把这个道理呢充满了耶路撒冷，就是你们还要去这样去做，还要这样去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使徒们身上神彰显了一个神迹，使徒们被使者带领出了那个监牢，他们没有选择逃跑，他们选择继续的去来执行神的使命。神的使命就是要把神的道讲给神的百姓听。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使徒们他们愿意去顺服，就是因为有使命的驱动，所以使他们能够顺服。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他们要去传讲福音，他们要去见证耶稣。所以弟兄姐妹，这种顺服不是那种很被动的，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去顺服的，而是他们主动的，他们很愿意去做的，他们愿意把这个福音能够传扬开来。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息就在神的殿里面传讲，以至于当时人就说你们把神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吗？所以这个充满是什么呢？就像有一种香味哈，一种味道， 充满了整个房间，要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要更多的人可以领受得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有监牢的捆绑，即使有人的逼迫，那福音呢还是在传播。就是因为这些使徒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靠的不是自己，他们靠的是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愿意去传讲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被传福音的使命所驱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福音都必会广传。所以就看我们驱动我们里面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如果我们有这个使命，那么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依然能够传福音，我们会无所畏惧。所以使徒们他们知道传福音呢是神托付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就像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告诉门徒们说，也告诉每一位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大使命弟兄姐妹是给谁的呢？是不是只是给当时的听众的呢？绝不是，不只只是给仅仅是给当时听众的，而是给今天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的。所以大使命是我们传福音动力的一个源泉。为什么？因为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因为有这样的使命，所以可以驱使我们更好的去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在圣经当中有个很好的例子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个人叫做保罗，他原来呢叫做扫罗。那么当他没有改名之前，你看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如果谁要是基督徒的话，那这个扫罗哈他就拿着文书哈去追捕基督徒，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福音彻底的消灭掉。但是在去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这个路上，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耶稣向他显现，然后有大光照着他，主耶稣拣选他，主耶稣恩待他。那从那一刻起呢，他就改变了，他从一个迫害者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怎么样的转变呢？就是原来他是一个迫害传福音的人，到那个时候他转变成为一个去传福音给别人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就是被福音的使命所驱动的，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说，他不顾危险，他不顾逼迫他远行布道，他传讲福音，建立着许多的教会圣经当中有些书信，很多书信都是他写的哈，所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那就像保罗说，他说在罗马书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为什么能够在逼迫当中坚持传福音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坚定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每个人。那么即使他会被关押，他被鞭打，他被石头击中被石头击中，他被放逐，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传福音的使命，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这是他一生要践行的目标。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去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就看到了神的使者就告诉他们说，你是把这个生命的道去传讲出去。所以什么叫生命的道呢？我们说今天如果你拿了一块石头哈，你把这个石头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如果你不去动这块石头的话，这块石头会不会动呢？一般来说它不会动的，因为石头是死的，它没有生命。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把一粒种子放在一个好土里面哈，那个种子会怎么样？有合适的外在环境，它会破土而出，它会慢慢的去长大，那叫生命。你把石头放在盒子里，那是没有生命，它不会动的。但是生命是什么呢？它是充满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 宗教规条哈，很枯燥的，它是一个有活的生命，这个活的生命呢就是修命之道。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哈，叫做戴德生哈。那当我想到这种福音的驱动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这个戴德生哈。那我记得当年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们去了我们就说应该是镇江哈，那边有戴德生的他到中国去宣教所建立的教堂哈。那么当戴德生他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那边发生了一个教案啊，很多人就包围了他的住所，焚烧了他的房屋。那他怀孕的妻子呢，就不得不从二楼跳下去哈。那在那次暴乱当中，他损失了很多的钱财甚至几乎丧命。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以为说就是很大的苦难，但其实在那过后呢有更大的难处临到他。那他的长女哈脑膜炎在杭州去世，随后呢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夭折。那么又给他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呢，就是他的妻子哈，也是他跟他一起服侍很好的一个同工哈，他的妻子因为患病哈在镇江去世当时呢年仅33岁。所以如果看你是戴德生的话，你遇到这些难处，遇到这些困难，那你会怎么办呢？那你在那边继续的去宣讲福音的话，那些人甚至都不会领你的情哈。按照人的常理，人们觉得说这个福音的大门可能就被关上了觉得没有办法再去宣讲神国去在那个地方去宣讲神的福音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戴德生写了非常震撼的宣教史的话，就是有人问他说戴先生哈，你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和拦阻，那么你对中国人的爱难道还没有磨灭吗？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产业等等，在那边遇到了很大的损失。他说：“难道你对中国人的爱还没有磨灭吗？”那么戴德生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因为爱中国人才来的，我是因为爱基督耶稣才来的。我不是因为爱中国才来的，我是因为爱耶稣基督才来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一句很著名的名言，就是说：“他说，假如我有千磅黄金，我绝不啊！我假如我有千磅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面还有哈，他说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如果为中国可能遇到困难，我们就退缩了。但是为基督，当我们有这个使命的时候，基督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我们就可以践行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是什么来驱使我们的生活呢？是我们的生活琐事吗？是我们的一些难处吗？是我们的一些期望吗？还是福音的使命驱使着我们的生活呢？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福音好像被关注了哈，那个被关注了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政府不让我们去传，不是因为环境太难了，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火熄灭了。那个火熄灭了，弟兄姐妹，外在的环境再好也没有办法去宣讲福音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生命的火，传福音的火，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已经熄灭了？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当我分享完这篇信息呢，我也不是说大家回去之后马上拿着福音单张到大街上去，马上叫你的左右邻舍马上就来教会来听神的话。但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这样哈。我的盼望是大家能够知道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这不是一天两天我们 听得到我们一时的火热，而是我们一生都要去践行的使命。所以我不是说大家立刻马上就去做这件事情啊，不是的，而是要我们思考，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这个火不能熄灭。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信仰的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信仰相对是很自由的。当你到一些国家去，你别不要说去了哈，你可能在网上发一些信息，你都会受到一些受到一些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那里的环境当中，还有很多基督徒持守自己的信仰。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舒适、这一个相对安逸的一个环境当中，岂不更应当想想我们心里的火有没有熄灭呢？可能我们向那个人传福音，他并没有立刻马上就相信，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不在乎一天两天的火热，而在乎这是一条持久战。想想我们身边有哪些人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想想我们身边有哪些弟兄姐妹是可以你可以去关心他，可以去帮助他的，想想哪些福音朋友是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的，我们可以有机会跟他们讲讲神的话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生的功课，绝对不是牧师今天讲完明天我们就去行动，后天我们就放下，再过一个月两个月一两年我们又忘了。我们盼望这个火不再熄灭，这是我们一生要去践行的。不仅我们说为我们教会，为我们每个人，更重要的是为着神的国度。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每个教会都需要不断的去成长。所以我在之前我也常常想，我说啊，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的我们每一位哈，我们想想再过几十年我们还会有多少位坐在我们当中呢？所以传福音从一个大的方向来讲是一个使命，从小范围来讲，我们教会要求神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也要不断的往前行走。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盼望大家能够像一团火一样能够发出光，发出热来，照亮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看最后一点啊，就是仁义的抵挡，那么神必掌权。当大祭司他们严厉的去禁止他们去讲道的时候，彼得就发出了一个宣告啊，就是这个红体字啊，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怎么样，顺从他们。当神的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呢？神的意思，选择神的意思。所以彼得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那在这两个选择当中，使徒们选择是去顺服神。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人也会有抵挡，但是神始终是在掌权的神。当使徒们他们坚定的去顺服神，没有顺从人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人的抵挡只是暂时的拖延福音的传播，却不能改变神的掌权。人的意念呢，人的一些拦阻呢，可能暂时设置一些障碍，但是却不能违背神的旨意。在教会的宣教史上，教会的历史上哈，有个人叫做马丁路德哈，这是很伟大的改教家哈，改教的先驱哈。那么当大家看马丁路德的改教的故事呢，大家一定会看到说，当时他出来改教的时候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的。所以当时在一个会议上，那么当时那个会议上呢，有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当时还有一些主教哈，还有一些选侯等等，他们面对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提出来要改教哈，所以他们就在那个会议上，他们就说，如果你撤掉这些你所讲述的这些哈，要马丁路德做一个普通的修士哈，你撤掉这些的话，你就能恢复名誉，你也可以保住性命，你也可以不用受一些对他的一些麻烦哈。但是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呢没有啊，所以大家看马丁路德的故事就看到，他说除非圣经的见证啊或明晰的理性能够说服我，因为我不信任教皇，也不信任议会。那他说我的良心是被神的话所束缚的， 就是他的心是有神的话所充满，是神的话去带领的。他说我不能，我也不能撤回任何的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安全，也是不正直的。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所以这句话常常大家都会听到哈，马丁路德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的权柄哈，就是教皇和皇帝的要求违背真理的时候，马丁路德选择的是顺服神，他没有去讨好人，没有去背弃神，去顺服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去顺服神还是顺服人的这一个抉择。当大家在工作生活工作当中，老板要求你用虚假的手段去谈生意的时候，你会选择去顺从谁呢？当你的朋友们嘲笑你的信仰，要求你融入到世俗的娱乐的生活的时候，你会选择顺从谁呢？当社会的压力告诉你说先顾好自己再顾好神的时候，我们会顺从谁呢？所以顺从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认定神必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害怕人的脸色，因为知道圣灵会为你做见证，会为你做见证，神会为你负责到底。我们说关不住的福音，那我们看到虽然有环境受阻，但是看到很奇妙的是神来开门，神的使者就是做这样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当使徒们他们里面有使命驱动他们的时候，那个神的道就要广传了。今天我们也盼望这个使命也驱动在我们心里面，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那我们相信神的道也必广传。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时机啊，给我们带领，让我们能够有使命驱动我们把神的道传讲在这个地区。我们也看到有仁义的抵挡，但是我们说我们有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神必掌权，神必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说关不住的福音哈，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关注，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关注。即使有再多的逼迫，不管是外在身体上的网络等等各方面，福音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关注。唯一能关注福音的地方是什么？有一个地方可以关注福音，那就是信徒冷淡的心。外在的环境关不住，关注的就是我们信徒冷淡的心。所以我们盼望神帮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特别是北美华人教会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别人有这个信仰，哎，我也有啊。那就像别人买一件东西哈，我们也买这个东西。那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信仰，我后续在接下来日子里面，我跟大家更多的，我盼望明年我们的圣公主题，我盼望更多的来倾向于委身哈，委身。我觉得不是表面肤浅的信仰，而是真的是我愿意委身在基督里面。啊，不是看别人有我才有，看别人有我也感觉好像一个时髦，而是真正的愿意委身，愿意奉献给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啊，让我们可以灵命更加近身的一种思考。所以我们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当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遇到各样的环境，我们心里有坚定的有福音的使命在我们心里面，也坚信神会掌权。我也盼望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位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而且我们能够委身在基督里面，而不是啊表面的相信啊肤浅的相信，而是我们能够扎根的相信，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来为主的名做见证。还是一样啊， 我们最后用啊这个祷告词，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来请。
感谢你赐下这生命的道，求你带我们欢庆主的天门，释放我们的胆怯，
不要让福音被关在我们的软弱里，而是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去充满我们的生活现场。
主啊，求你让我们的人心单单被你的话语得着，赐我们勇气，在压力中依然坚定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掌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